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拜登习近平视讯会落幕，业界评论拥抱熊猫派影响。中国运输成本飙升，日常用品全面涨价。据调查，近八成中国年轻人不想生育，富人想外逃。北交所开门，学者担忧政治干预资本。美国十月份零售额增长 1.7%， 标志假日购物季良好开端。马斯克出售特斯拉股票，美媒认为纳税不是唯一的原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美两国首脑的虚拟峰会在11月15号晚间结束。在多个小时的会谈中，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政治经贸等方面的谈话。对于这个问题，资深评论人士唐正远接受希望之声采访，发布了他关于中美经济话题领域的见解。唐正远认为，在这次会谈前，一些美国政界的拥抱熊猫派言论一定程度上对美中谈判的基调造成影响，但是十分有限。唐正远说，这种影响是有的，但是它可能是比较有限。这样说呢，我们知道中美之间的那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共其实是没有兑现的，刚刚完成了大概一半多的，这个差的还是比较多。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如果是按照川普时代签署的这个协议规定，中共它如果没有完成这个协定，美国是可以单方面有权采取处罚的这样一个行动，而且中共是不得进行报复的。当时我记得是这样一些条款，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政府并没有提到这方面的话题，就是说是不是对中共进行惩罚。反而你会看到大旗，就是贸易代表，他表示说还是可以和中共继续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一些进展等等。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从美国这边，美国政府、拜登政府他们可能是有这样一个考量，他们目前至少暂时在目前这个阶段没有打算和中共在贸易领域再一次的打贸易战，或者是说现在拜登政府暂时不想这样做。我想这样做主要是因为现在美国国内的经济，拜登自己也是搞得比较差，他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事实上在民生领域的贸易还是比较依赖中共，所以我想可能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唐正远认为，这次中美首脑谈判不会改变美中之间目前在科技等领域竞争的基调。他说，现在拜登政府他是将中美之间的竞争重点可能是集中在意识形态上和科技领域。贸易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会暂时维持现状。大体上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你看拜登政府一个是对华为中兴科技上面的这种围堵和限制，他依然是在继续推进。同时现在美国开始关注到美国资本对中国半导体产业、芯片产业的投资问题，都在这里开始引起重视，是不是可以要加以限制等等。我觉得这个大的趋势它是不会变的。受到封锁、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多地民生日用产品出现价格暴涨、波动剧烈的局面。多家公司声明指出，这个是因为原材料、运输成本普遍高于企业承受的能力，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只有增加产品价格。在这个礼拜，成都居民周女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近期很多生活用品都在涨价，肉价比前一段时间每斤贵了2到3元，小菜、蔬菜的价格居高不下，今年连萝卜都要买3元一斤，水果和日用品都涨了价。这个对家庭生活造成影响。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在最近几个月，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 出现巨大的剪刀差，这个是因为工厂已经感受到了价格的压力， 但是仲未有转嫁压力到消费者市场。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面，物价问题可能仲会出现波动，尤其是快到年关，而家中共政府的防疫措施又咁唔人性化，运输行业的工作者都喺度担心赶赴异地后有去无回，这个会继续推升运输成本，严重影响中国民众的正常生活。在这几日，大陆官方媒体传出消息，在双十一购物节期间，民众网购的包裹如果经过所谓疫区没有消毒的情况下不会发货，这个又会增加运输链的压力，价格高升，运输困难，最后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导致经济景气程度下滑。根据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调查，在针对社会经济进行的调查问卷中，有高达 79% 的年轻人表示没有意愿生育，而富裕阶层普遍担忧北京政府推动的共同富裕政策倾向于转移资产或投资移民。港媒南华早报这个礼拜刊载的报道指出，即使政府当局不断推动三胎计划，但是年轻人生育意愿仍然处于空前低位，他们给出的原因是会影响消费和生活质量。此外，在回答关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中，仅有 28% 的人群预计明年经济状况好转，而在今年第二季度仍有 37.5% 的人对前景表示乐观。报道指出，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局面正在引发社会担忧，今年第三季度中国房产下跌幅度变大，有民企业主指出，房地产和通胀的变化来得太快，这个比投资市场迷失了方向。在人口增长前景不佳、经济增长低微的情况下，中国年轻人近期的躺平、不结婚等社会趋势尤其引人关注。在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新婚人口和2019年同期相比大减 17.5%。 对这个问题，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警告说，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因为教育、城镇化等因素发生重大的变化，目前的局面对未来出生人口必然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这个礼拜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市，这次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9月份宣布成立北交所到正式开市，仅仅用了两个几月的时间。对于北交所开市的问题，业界认为这个举动并不会对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帮助，只能是政治干预资本的另一个现象。在北交所成立当日，多名北京西城区民众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其中提到北交所的开市门槛对于散户来讲是太高了，申请开通前20日里面需要有50万元人民币在账户上不动，而对于机构投资者准入则不设置资金门槛。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在实体经济全面不景气的情况下，北交所显然不能够为中国市场带来几多活力，只能是说为北京政府提供了机构融资的通道。旅美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梅凤杰对自由亚洲说，北京证交所会加强北京当局针对资本市场的政治干预，目前中国经济版图是南大于北，北京证交所的加入预示着将来会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向北方靠拢。他认为北交所实际上会加强政治对经济上的干涉力，而金融学者施令认为，北京证交所对外展示政府进行金融改革的假象，实际上中共当局近年加大金融监管，北交所亦被中共政府进一步控管上市公司，进而扼杀中国资本市场原有的活力。美国十月份零售额连续第三个月增长，这个显示美国消费者在假日购物季节前增加了消费。美国商务部11月16号表示，在10月份美国零售杂货店网络销售和服务业销售额经季节性调整后环比增加 1.7%， 网络电商销售增长 4%， 加油站的销售额增长 3.9%。 业界指出，支出增长显示出 消费者正在为假日季节采购商品，但是近期的通胀问题正在导致消费者信心不断损失。十月份经通胀调整的零售数据将在下个礼拜公布，这个数据将会反映通胀对零售额造成的影响。彭博社报道，在关注零售销售数据的同时，美国社会关于限制通胀的呼声越来越高。根据哈里斯民意调查队20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现在有 55% 的美国民众高度关心经济通胀的影响，而有 35% 的人群说他们有些担心通胀，另有 67% 的受访者认为通货膨胀和不断上涨的物价伤害了国民，政府应当减少支出和印钞的做法，以防止通货膨胀。电动汽车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这个礼拜抛售了更多的股票。根据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11月15号发布的申报资料，马斯克再度出售价值约 9.3 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业界会计师指出，马斯克除了用抛售股票缴纳税款之外，还有其他的事项需要处理，这个可能导致他卖出的股票要比预期的更多。在这个月早的时候，这名世界首富曾经在推特发布问卷调查，询问是否应该抛售210亿美金价值的特斯拉股票，结果获得了数百万人关于支持抛售的倡导。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马斯克这个礼拜出售的部分股票是9月份制定的交易计划的一部分。马斯克仍有数百万份股票期权需要在明年8月到期前行使。 CNBC 的分析师摩实会计师事务所硅谷合伙人托比·约翰逊认为，马斯克单独依靠抛售特斯拉股份来支付期权税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真实的税费更高。约翰逊表示，对于马斯克来说，抛售股票的收益还可能用在 SpaceX 或其他私人企业，税收应当只是一部分考量。业界预计马斯克将会继续在明年8月份前卖出股票期权，最终抛售的数额可能要超过210亿美金的预期，最终可能会达到410亿美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